12月16日，离岸在岸人民币双双击穿 7.04 关口，分别创下2024年10月4日、10月8日以来新高。一般来说，人民币升值对于人民币资产应该是一个明显利好，但为何 A 股和港股却跌跌不休？截至当日收盘， A 股所有盘指跌幅都在 1% 以上，市场中位数则是下跌 1.75%。各大核心板块、热门概念全面熄火，相当于是给了股民们一记狠狠的闷棍。但和港股比起来， A 股也只算是小儿科。其中，恒指大跌 1.54%， 自10月2日的高点以来下跌了 7.8%， 彼时一度高达 27,381.84 点。恒生科技指数更甚，大跌 1.74%， 报 5,402.51 点，自10月2日的高点更是暴跌了 19.55%， 几乎进入了技术性熊市。那么 A 股为何持续疲软？汇总多家机构研报，近期持续疲软的背后有着以下几点影响。先是外部因素，由于外围一直在博弈美联储的降息，一会儿说会降，一会儿说推迟，这对 A 股算力、存储、光通信等所谓科技小灯股影响较大。而美国 AI 泡沫始终萦绕，尤其最近博通、甲骨文等股价持续暴跌，更是引发市场对科技股的担忧。要知道，当前美股前八大公司已全被 AI 相关公司占据，标普500前十大公司市值占比高达 43%， 远超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 27% 的峰值。相比之下，互联网泡沫时期美股前八大公司中仅四家为互联网公司。这种极端集中的市场结构使得系统性风险被显著放大。其次是资本开支的爆发式增长，科技巨头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已达到空前水平。今年三季度，美股七姐妹资本开支总额同比增长高达 57.9%。 2024年以来，科技龙头的资本开支增速甚至超过了1997至1999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水平。还有数据显示，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等五大科技巨头2026年资本支出预计突破4700亿美元，较2024年翻倍，而其中的 80% 将用于数据中心、芯片等算力设施建设。这种大规模的前期投入，在商业回报尚未完全兑现的当下，自然会引发市场对投资回报率的质疑。此前，市场情绪一直被 AI 将改变世界的宏大叙事所主导，但 AI 技术的最终商业化能到何种程度仍是未知数。更值得强调的是， AI 行情是否泡沫与 AI 最终能否成功本质上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。历史经验表明，好技术并不必然等于好投资。铁路革命、电气化时代、互联网浪潮无一不是改变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，但在这些技术革命的过程中，投资者大幅亏损的案例比比皆是，所以对泡沫的警惕是必要的。说完外部，再看内部影响。 A 股即将年底收官，基金经理为了保住全年利润全部收缩战线，市场因此也缺乏真正的主线。从算力到存储，从光通信到商业航天，始终未能见到真正的主线。由于基金经理降薪新规，促使基金经理将仓位紧跟基准指数，造成市场波动较大。另外，随着今年以来各行各业，尤其医药、科技等板块集体暴涨， A 股除了老灯股，估值都已大幅修复。要想继续新高，需要超预期的刺激政策或者基本面盈利修复，但目前均未能看到。而相对于 A 股，港股则显得更为棘手，核心还是流动性，即港股流动性出了问题。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，一是港股的 IPO 上市潮吸血效应不断加强，今年以来港股再度上演上市浪潮，截至目前共计101只新股上市，募资总额 2708.68 亿港元，即将再夺全球 IPO 第一。其中宁德时代募资410亿港元，成为今年最大新股。二是公募基金新规对港股的冲击。市场分析，由于公募新规，港股并不在基准之内，配置太多会偏离基准。而且近期的市场大家也发现了，内资对港股的定价权依然偏弱，因此公募基金选择抛售港股而紧贴基准，从而不会跑输太多，也不至于沦落到大幅降薪的地步。根据 Wind 的数据，近期南向资金流入明显偏弱，和11月及之前的跑步进场完全不同。 最新数据显示，12月仅流入116亿，而此前则平均每月流入2000亿。第三点也是外围影响。一方面，美联储反反复复，不断在推迟降息和2026年降息不及预期中徘徊，造成港股波动。另一方面，则是日本央行超预期财政刺激计划。近期，日本央行加息预期不断升温，对港股造成了明显的虹吸。这点需要特别引起警惕，因为日元加息影响的是全球市场，包括黄金、比特币。此时此刻，距离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已不足48小时，隔夜指数掉期市场给出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，已经从12月初的20%飙升到如今的94%，日元加息算是板上钉钉了，区区25个基点，从0.5%到0.75%，对于美元来说，可能只是一次普通的加息幅度，但对于日元而言，这是自1995年以来整整30年未曾触及的极寒高地，全球廉价资金的锚点也将因此松动。要知道，如今的日本早就不是那个深陷通缩的国家了。截至2025年10月，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28个月维持在央行2%的目标上方。其实，从2022年开始，日本的核心 CPI 就已经不断走高，至2024年，核心 CPI 同比上涨2.7%。起初，市场还把这归咎于日元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，但2025年的春斗谈判给出了关键信号，企业平均加薪5.46%，创近34年来新高。当普通人手里都有钱的时候，那商品与服务价格是不是也得跟着涨？这股购买力不断传导到了消费端，通胀就从进口的烦恼变成了内生的惯性。日本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良性循环，那个躺平了30年的物价终于翘了起来。据日本银行的报告，日本的产出缺口已经连续3个季度为正值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需求罕见的超过了供给。低欲望了几十年的日本社会，终于重燃了对消费的欲望。但是，高欲望社会与长期以来的低利率环境并不匹配。美国与日本通胀均在3%左右，但美联储的利率是3.75%，日本现在仅为0.5%。美债10年期收益率4.15%，日债同类品种才1.9%。1990年日本通胀30%，政策利率是6%。2006年政策利率0.50%，通胀才不到1%。显然，不管横向还是纵向对比，如今的利率都与通胀形成严重倒挂，早该被市场纠错了。同时，汇率也是个大问题。在美联储降息，而日本已经2度加息的情况下，美元对日元在11月份反而一度突破157，距离2024年日本政府干预的160红线仅一步之遥。与此同时，进口原油成本同比上涨28%，液化天然气涨价34%，最终导致终端商品全面涨价。日本央行行长无奈地表示，汇率对价格的影响已明显大于以往。所以，日元该怎么自救？如果不愿意看到汇率战升级，那么只有加息是最体面的方案。但还是那个经典的问题，近20余年，全球绝大部分经济体都在大量印钞，导致物价都有明显的上涨。主要经济体中，只有日本的物价几乎没有变化，这很明显不正常。尤其是日本长期维持着超低利率，放水力度几乎冠绝全球。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关系，日本人口这些年变化不大，可以视为商品数量基本不变。既然商品价格也没变，只能说明流通在日本社会的货币总量也几乎没有变化。那这么多年印的这么多日元都去哪儿了？在地球上，能够维持10年而不衰的交易，日元套利绝对算一个。所以相比作为货币，日元的定位更倾向于投资工具。过去这么多年，全球投机者以0.1%甚至负利率介入日元，兑换成美元后投向美债、美股乃至新兴市场，每年坐享3%至5%的息差收益。这类交易的规模目前众说纷纭，有说几万亿美元，也有说10几万亿美元。加息25个基点，日元融资成本从0.5%升至0.75%，而美债收益率约4.15%。也就是息差不过从3.65%收窄至3.4%，虽然看似不多，但影响很大。因为全球很多量化基金的底层融资货币就是日元，虽然哪怕加到0.75%，日元依然便宜， 但从 0.5% 达到 0.75%， 意味着资金成本提升了 50%。这使得模型中的杠杆成本参数将产生巨大改变，可能触发算法的自动去杠杆。2024年7月，日本加息 0.25%， 日元两周内升值 7.5%， 直接导致大批未对冲汇率风险的基金亏损超过 10%。 更惨烈的是踩踏效应，当部分交易者开始平仓，日元升值会引发更多人跟风抛售海外资产偿还日元，形成资产抛售引发日元升值，造成更多抛售的恶性循环。总而言之，日元加息不仅仅是日本的家务事，更是全球流动性的抽水机，特别对于那些前期爆炒的全球所有科技股来说，肯定不是好消息。接下来还有美国的双重数据体检，除了周二已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，周四还要公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。这两项数据将全面反映美国经济健康度与通胀走向，直接决定市场对美联储降息路径的最终预期。本周堪称今年数据最密集、事件最关键的一周。在年末市场疲软期，如此多的重磅事件集中爆发实属罕见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引爆市场的导火索，需重点警惕全球市场的剧烈波动风险。面对密集的不确定性，投资策略应该回归少即是多，风控为王。盲目博弈反弹或布局长期也许都不可取，目前的建议是提前做好部署以应对潜在冲击。如今市场的核心命题不是盈利，而是生存，能平稳度过这场密集风险的冲击，能保住不亏，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。